我们对撒母耳记结构和内容的概览，带我们来看它设计的第二个特征，就是我们看的这卷书的总体目的。我们这位作者如何盼望冲击影响他原本的受众。作者写像撒母耳记这样长篇复杂之书的时候，他们有数不尽的目标。他们塑造他们的写作，向他们的读者传递信息，改变读者的行为表现，用不同的方式影响他们的情感。撒母耳记也不例外。我们这卷书篇幅较小的部分提出了极多具体的问题，对他原本受众的生活有牵涉影响。但与此同时，撒母耳记的作者使用他心目中一个统一总体的目的，把他书中的每一个更小部分编织在一起。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概括我们这位作者的总体目的，但在本系列我们会这样说：撒母耳记的作者解释了以色列如何过渡到王权统治，在上帝与大卫立约这件事上达到顶峰，好让以色列把他们对上帝国度的盼望放在大卫家公义的统治之上。正如这概括指出的那样，总体上我们这位作者有一个双重目的，一方面他聚焦以色列如何过渡到王权统治，在上帝与大卫立约这件事上达到顶峰，另一方面他写书好让以色列把他们对上帝国度的盼望放在大卫家公义的统治之上。让我们解开我们这位作者目的的这两方面。正如我们之前说过，撒母耳记凸显了我们所说的那世界，就是上帝带领以色列从士师时期去到王权时期的那一个世纪。让人难过的是，贯穿旧约，古代以色列人常常偏离上帝的道路，因为他们忘记了上帝在过去为他们做成的事。我们的作者认识到这一点，就仔细为他的原本受众写一篇对往事真实完全可靠的记载。我们无需说，我们这位作者不可能把以色列向王权过渡这一世纪发生的每一件事都记载下来，因此他选择集中讲述以色列三位主要领袖撒母耳、扫罗和大卫的生平。他讲到这三个人的生平，为以色列民确立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事实。就如我们对目的的概括解释那样，在撒母耳、扫罗和大卫生平发生的所有事件，都在上帝与大卫立约这件事上达到顶峰，直到上帝与大卫立约，这项王权的过渡才得以完成。我们在其他系列已经详细解释了圣经如何教导上帝通过圣约在地上管理他国度的每一个阶段。上帝在亚当和挪亚里与全人类立约，他在亚伯拉罕、摩西和大卫里与以色列人立约。旧约先知预言说，在以色列被掳结束之后，上帝要与他的百姓立一个新约。这些圣约的每一个都有不同的强调点，切合他们立约的时候。因此正如每一个圣约都融合了之前圣约的政策，他们也以新的方式应用出这些之前的政策。还有在一方面或另一方面，所有上帝的圣约都是由上帝的良善主动发起和维系，他们都要求人类的忠诚，感恩回应上帝的良善，他们都写明了祝福顺服、咒诅悖逆的后果。总体来说，解释圣经的人认同撒母耳记下七章一到十七节拿单的预言是上帝与大卫立约的起源。圣约这说法在希伯来文是 berate， 并没有在这段经文中出现，但拿单在大卫早年祝福的顶峰对他说这番话，表明了上帝与大卫立约的基本策略。除此以外，在我们这卷书即将结束的地方，撒母耳记的作者明确提到了上帝与大卫立约。请听撒母耳记下23章5节大卫说的这番话：上帝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正如大卫在这里说的，上帝与他立永远的约， 希伯来文就是
Berit Olam。
这约绝不终止，他凡事坚稳，安排好万事，使他绝对稳妥。换言之，上帝与大卫立约，保证他的家要统治以色列直到永远。正如诗篇89篇和132篇也表明了那样，从这时候开始，大卫的王朝就要成为上帝国度的一个永久特征。
God's promise to David in 2 Samuel 7章，上帝对大卫的应许，对于救赎历史而言非常重要。要总体认识救赎历史，这一章是枢纽。我们在这一章看到所说的大卫之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约。我们在当中看到对救主的新视角，就是这位救主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这说法在圣经中并不是一个平常的说法。每一次你看到大卫的子孙，就一定要想起王这个词。大卫是王，在这一章耶和华应许他，他的子孙要坐在宝座上，国度的宝座上，直到永远。大卫子孙其中的一个后代要在大卫的宝座上永远做王。
上帝向大卫和他的家显明良善，建立他们做以色列永久的王朝，但上帝也要求他们忠诚侍奉，结果就是他们会落在上帝祝福他们顺服咒诅他们悖逆的后果当中。请听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四和十五节，上帝与大卫立约，关于所罗门大卫宝座的第一位继承人的澄清说法。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诗篇89篇和132篇包括了类似的事情，关注上帝要求大卫的后裔忠心。但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大卫家犯罪时，上帝要管教大卫家，他要用人的杖，用人的鞭击打大卫家，换言之，用从他们敌人而来的苦难击打。虽然如此，随着上帝与大卫立约，新的一页已经来到。正如上帝在这里说的，他的慈爱仍不离开大卫家，像离开扫罗一样。所以，虽然上帝彻底弃绝了扫罗和他的后代，使他们不再坐在以色列的宝座上，他却清楚表明，他绝不会对大卫家做同样的事。尽管大卫和他的子孙给以色列带来许多祸患，大卫的王朝仍要在上帝面前代表以色列民直到永远。